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说到神话故事，刚刚总结下来，是不是它有几个功能？一个是表达我们的诉求，当我们的心愿无法达成的时候，通过这个神话来寄托的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期望，还有一个就是答疑解惑，我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用神话故事来解答它。所以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好像说中国的神话可能相比海外的其他，比如说埃及神话、古希腊神话，大家看的比较，包括还有古罗马的神话，它更完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小接触到的，因为植根于自己的本国的文化，往往就像刚才陶老师一样，要么就是出现两种极端，有的不冷静的情况，一种妄自菲薄，一种就妄自尊大，那可能会就觉得我自己的比别人的都好哈，我反正什么样的东西拿出来都比别人能更优秀。但事实上，如果说中国的神话它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我还真不是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因为小时候看这个《封神演义》也好，《西游记》也好，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太百家百花齐放了，大家不知道拿哪一个作为一个主导的东西，作为一个
你这个基本上用的是人造神话来解释远古神话。第一个我要反驳的是，神话在过去它是一种科学，是当时的科学，是比较典型的神话，应该能真实的反映当时的人的原始居民的这种思维方式。它是对雷电啊，比如说它无法解释，它就有人的这个啊所谓喜啊怒啊的表达啊来解释这种现象。所以但是后代，特别是后代啊，你像封神榜之类，包括道教造了一大批这个神
神
神系啊神人，那么包括到了现在，还有人说比如南美这个作品里面经常参加一些神话进去，有一段时间我们中国的作家也跟着模仿，包括这个费都，
其实莫言也有很多神话，
就是他加进很多华夏神话，写的这些都是伪神话。这个神话必须有一个条件，第一个他需要原始人类或者比较早的人类的单一的演化的一个事件的解释，它是科学当时。第二个呢，当时的人必须对这个神话信以为真，如果你是带着开玩笑来创造起神话，那不是真的神话，那是假神话了。现在呢，就是说单个人创造的不算，一定是远古人集体口耳相传，作为一种知识他来继承，他来解释，而且谁讲的最好他叫头领，比如是这些啊。所以神真正的神话是这样。第二个呢，中国神话为什么不那么完整体系呢？我的见解是经过了大幅度的修改编辑，就是我们都认为西方神话希腊神话为主，是儿童的童话，它真的是不太完善，甚至今天人看到去觉得不对啊。而中国神话经过修结以后，就基本上符合道德感。你像希腊神话里面，我们知道那个宙斯作为最大的领袖，是不是啊？他和自己的姐姐赫拉结婚，然后呢又化身天鹅，又见了拉达，又化身公牛，又见了欧罗巴，又化身这个阿尔特斯，又见了卡利斯托。但这里面我要提醒一下，注意他都是右肩。他不是中国的帝皇，中国帝皇根本用不着右肩，
是武力值就解决了，
就喊过来就行了，
权力就解决了。
而像那个神后赫拉也是充满了嫉妒，因为宙斯爱上了欧罗巴，他就把少年欧罗巴变成了一个这个小母牛，让这个牛们去不断的对着盯他。这些好像我们今天觉得不符合我们的道德感，但那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童话，
而且表现人性哈。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中国你看我们的神话基本上要不就是有道德的人，大禹治水，包括精卫填海也是为人类啊，女娲补天，她基本上经过选择了，你可以清楚地看到，
弘扬正能量的比较多，是吧？
经过儒家的道德选择以后，她选了一部分留下来。所以希腊神话呢，当然它也有一部分继承的基础，但是它比较原始，是。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觉得这样比较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神话不完整，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正能量的，
就有选择性的传下来了。前两天在看一本书，我们有个成语叫鱼跃龙门，这算成语吗？首先问一下邵师，害怕用起来
绝对是个成语。
好，鱼跃龙门说鱼在跳过龙门的时候会天降天火下来把尾巴烧掉，然后它就化为龙，所以在唐朝的时候就用这个神话故事把它引申为了一个叫烧尾宴，才知道就是当一个官员突然 高升，当然这个官可能不是一级两级的升，是突然一下升迁的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的时候呢，他就会请自己的同僚或皇上到自己家来吃饭。那皇上呢一般是不会屈尊到人家家里去的，就会把单独的食盒挑好了送到宫里去，这个叫上烧尾。一般的同僚来吃呢就叫烧尾，就相当于你把尾巴烧掉了化为龙，这是一种借鉴。当年看山海经的时候讲大禹挤过家门而不入，当然我们就后来被人调侃坏了，这个叫
道德模范，
道德模范。然后后来他的妻子涂山氏，这号称是最早的九尾狐的先祖，就怀了孕，他要跑掉，大禹就去追他，他眼看被大禹要追上，他就化身一块石头，大禹追上就一剑砍过去，就把下棋给掏出来，号称这是中国最早的剖腹产的记录。所以我觉得很多的借鉴方面来讲，是对后人也是影响很大的。
这个故事其实是比较像真正的神话，就有的情节荒诞离奇，也没那么崇高的道德感啊。他这个大禹治水不归，他待在家也是有可能有外遇吧，就是说等等，你说包括剖腹产等等，有点荒诞不经的，这到了神话的原始状态。如果一切那么顺利，情节合理，而且合乎道德标准，
太合逻辑的，
那就是后人的。
之前看那个莫言的生死疲劳，其实他当中就提到了这个主人翁从人啊转世为牛，再到驴，再到猪，再到狗。他后来看在包括在拿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也说是魔幻现实主义。他这种算不算一种对于神话的运用呢？
我认为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是大家认可的一个界定。其实他就是说，特别是有南美的这个一些主力作家，就魔幻里面就往往他是时空跳交错，他能够跳到，而且这是神奇的现象可以出现啊，这个是然后成为一个应该是南美的是托马塞斯，随后得过诺贝尔奖金以后啊，很多人就开始应用了，包括我讲的莫言啊，还有这个贾平啊等，他们都曾经写过一些这样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个人认为魔幻与神话是两回事情。我们清醒的在说鬼怪故事，这不是神话，当我们迷狂的沉浸着激情的说神话，我们是在说神话。
陶老师有话，
叫什么呢？
就皱着眉头了。
作家这个
在思考。
八十年代呢，他们这个在模仿呢，这个南美作家是这个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们都有影响。
百年孤独是吗？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那段时间呢，是他们学装神弄鬼。不好好说话的时候，而且有的东西呢很难吸引，因为西方它没有这个东西了，西方没有这个东西了，西方的农村跟你的农村根本就不一样了。西方比如说这个澳大利亚的农村是殖民的，然后一片这个石老师单色调的绿就是绿，
大色彩运用，
那么它没有像我们这种莫言肯经历的这种神人鬼怪的这种，在我看来是迷信的这种事情，
迷信。
那么这些东西呢，他认为作为一种素材，我觉得就像张艺谋把一个中国的这种大红灯笼啊，
红高粱
染色坊这些东西给西方看，我自己根本看不下去这些东西，就是说
你觉得就是个模仿是吧？
他可能有他我没有经过那么深刻的乡村记忆，我没有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假的还是真的，还是做给别人看的，就像我的苦有时候也可以做给别人看的。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自己还是用一句话，就是说后来他们有些作家，你看像这个像苏童啊，孙干，包括这个葛飞啊，包括毕飞宇，他们都好老老实实写城市，写这个周围，写得很好嘛，包括你写60年代的、70年代的中国的，像老老实实的写出那种他那个社会里面的这种政治结构啊、经济结构啊、权力关系啊，写得很深刻，完全可以写得很好。但是可能西方人未必喜欢看，因为你不魔幻、不怪，没有这牛变成人、人变成出这样的故事。
你刚才讲的有句话，我们在以前的讲座里面提过，当他不好好说话的时候，他有了爱情的意思。那么这个作品的模仿也是差不多，当年有一部分一见情信，觉得他们那个魔幻特别迷惑人，但再往后大家慢慢醒过来了，中国有中国的特色，所以呢只有陶博士讲的后来就回归理性了，写我们的记忆了，写我们的乡村，写我们的城市了，就是说但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对诺贝尔获奖作品对西方文学还是挺 崇拜的，所以才会产生那样的现象。
嗯，
那个另外呢，你们讲到现在能不能复制神话？
嗯
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所以说科幻
作品，
科幻作品，我呢都对科幻作品平时看的也很少，也没任何研究，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神话都有一些有超前意识啊，都有一些有近乎带有科学原理的。举一个例子，大家熟悉的粒子汤问里面，有个机械师傅燕斯，向这个周穆王献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但能歌善舞，而且能眉目传情。啊，调逗这个是在周穆王左右的嫔妃啊，结果周穆王疑心这个机器人是不是用人装的假的，就把它杀了，还是个机器人。这个呢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了。粒子汤问的时代再怎么往后推，也肯定因为比较早的一个历史文献，当时人能想到今天类似今天的机器人啊，能歌善舞还能眉目传情，这也是相当于科学先进的一件事情。
嗯，当年说鲁班做的那个木雀啊，他用那个
一飞七百里，
对对对，还给他柴了一缕魂，柴了一缕魂之后他就能飞起来，这跟现在飞机其实也差不多了哈。
嗯，所以我们基本的把科学呢纳入到神话里面，我们没把科学和神话分开，这样呢是我们神话里面有一些科学的因素在里面。
嗯，
包括这个到后面这个张衡他们这些人对科学其实天才，但是他没有重视这一部分，他还是要当官，要做文学家，要讲故事，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吧。
嗯，你想当年这个推背图哈，李淳风和袁天罡，他这个推背图的话当中，我们应该是用神话来解读它呢，还是用科学来解读它呢？
我觉得你把很多迷信的东西混到一起了，是迷信就，但神话我们反复强调一个经典的定义，
神话不能跟迷信混为一谈，
是古代人用来解释世界或者创世纪的，或者人的来历的，或者他们英雄记忆的，当时他们信以为真，作为一个部落的历史记载，而且用这个来解释世界，而且不是一个人创造，是集体创造的，这些我们认为正宗的神话。后面是继续创造跟着学的个人的都不算神话，包括佛教道教创造了大量的这个神谱体系，其实那都不是真正的神话的。
对，这个再深一步呢，实际上是人类学家呢，实际上是西方人类学家，他对这个原始部落他就坐在那儿做这种实地的这种研究。那么我以前因为我论文是写过这个叙事学，就是他有一种他们就是这么一从叙事学的角度，你就可以发现很多这个神话故事，很多部落的这种神话故事，它具有一些这种叙事的一种相似性，比如说英雄经历磨难，英雄这个遇到美人，英雄战胜了这个凶魔，然后最后那这样一种这种故事，实际上是后来这个迪士尼啊好莱坞里面都有的，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早期的一种它是一种叙事方式，讲故事的方式，实际上它也是它的一种思维的方式，就是它这样讲出来然后被接受，而且发现呢就是说很多都是有相似性的。这个最有名就是列维斯特劳斯，就是他是人类学家，法国结构主义，那么他就是对他也是从神话开始。那么我后来研究这个小说里面，实际上就是我当时是看那个我要找这个西方的理论套了，就发现是刘震云的小说，他实际上是有一种叙事模式，怎么样进高潮然后最后他突然这个降尾啊。那这个就是一种从你如果多了看的多了，就是说因为我们呢现在呢就是说我就是反对这种鸡血型的这种民族主义，就是说你弘扬民族精神，然后就开始把这种着调的和不着调的东西，然后存在我说神话本身是神话，不存在的神话或者想象的神话重新再去这个所谓的发扬光大，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那我们现有的神话已经很有意思了，对不对？已经是后羿射日，已经很有这个英雄精神了，对不对？就把太阳敢射下来，对不对？那就说明在人类这个历史上经过这个干旱时期啊，经过这种干旱时期的这种
洪水时期，
洪水很干旱时经历的这种自然灾害的这样一种一种阶段，那么他表达了一种愿望，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了，这个
敢于天真，
这个就是帮，就是这个叫英，就呼这种英雄嘛，叫英雄神话。这个时候挽救氏族的这样一种英雄。那么从这个人类这个从氏族部落的发展，历史上那实际上有很多氏族就灭掉了， 你像这个丝绸之路上这个族那个族，这个楼兰啊等等都没有了，那不是说每个民族就一定能生存下去。那么像这个旧约里面，它像这个出埃及，它有很悲哀的这种，被这个民族这种悲壮的这种，但是它生存了，我存在了，我这个民族有这个英雄，对，它需要有这样的东西
引路人。
对，
那我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总体上我就不叫总结啊，就意思呢，第一个
就总结一下，
神话是当时是古人的一个叙事模式，是古人对世界的理解，是古人的一个科学，神话是集体创造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就是说，确实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为代表的，包括印度神话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中国神话已经经过儒家的修改，基本上保留下来的都有德字，就道德的德，治理的治的功能了，已经是中国神话里面目前没有太多的无厘头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英雄磨难战胜，哪怕悲壮的牺牲也是为人类牺牲等等啊，这符合今天的审美观。但希腊神话里面基本上都强调智慧和力量，不管你人好不好，做的对不对，其实他这个神话，我们说民族这个生出的记忆啊，有遗传的。现在西方的很多影片里面还是这样的，就智慧啊或就强力啊，这就是一个英雄，他没有太多的道德评判。虽然现在也大家一定是光明战胜黑暗，当然也未见得真是这样，就是。但总体上说，西方神话的源头和中国就不一样。第三呢，我就是说，我不认为现代人能创造神话。神话一定要原始性的、原发性的，是自然产生的。如果人为的硬要再制造神话，那是骗人，那是迷信。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